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五角大楼说已有20多个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红海联盟。
中断接触16个月后，美中高层军事官员恢复通话。
日本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白宫呼吁应当认真审查。
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中共对台湾论调没有任何变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五凌晨，俄罗斯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多次无人机空袭，包括市长克里琴科和其他官员都报告说，这些袭击分布在相距很远的不同居民区。据乌方官员说，当天俄罗斯的无人机击中了基辅的一栋住宅大楼，造成2人受伤，这也是乌克兰首都防空系统罕见遭到突破。过去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也经常以基辅为目标，但是通常都能被击落，这是几个月来首次有无人机成功穿越基辅的防空系统。市长克里琴科还说，在第聂伯河东岸和达尔尼茨基区，无人机碎片使一栋尚未完工的房屋起火，所幸火势很快就被扑灭。此外，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周四指出，在俄罗斯迄今22个月的入侵过程中，已经对乌克兰发射了共计约7400枚导弹和3700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其中导弹成功拦截数只占20%，无人机击落数则接近80%。
据五角大楼周四说，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同意加入美国领导的新联盟，保护红海的商业交通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当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约有10%到15%的航运途经红海，胡塞武装的这些攻击正在影响全球贸易和商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并使商业航运公司损失几10亿美元。由于苏伊士运河对欧亚之间的货物流动至关重要，全球物流公司主管警告，让船只航行其他航线可能会扰乱全球供应链，导致港口货物堆积、船只短缺，以及货柜和设备突然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不过，五角大楼强调，到目前为止，已有20多个国家签署了参与协议，加入了美国领导的繁荣卫士行动，预计将对这场红海危机做出更有效的应对。
周四，前总统川普、长女伊万卡和夫婿库什纳一同前往以色列，会见了该国政治领导人和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身为犹太裔美国商人的库什纳和伊万卡两人都曾在川普执政期间担任白宫高级顾问，而伊万卡则在嫁给库什纳之前皈依了犹太教。库什纳周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他和伊万卡前往以色列，去见证以色列遭哈马斯残暴袭击的历史。他说，亲眼目睹10月7号野蛮和无法形容的行为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影响非常重要。我们会见了被绑架者的家属，包括那些仍在加沙的被绑架者的家属。他强调，当我们凭借着决心、信任、务实和创造力，以前那些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可以被实现的。
21号，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川普个人律师的朱利安尼申请破产，因为几天前他因诽谤乔治亚州2名投票所的工作人员，被勒令赔偿1.48亿美元。法新社指出，这位前纽约市长申请的破产一案，列举资产介于100万到1000万美元，负债在1亿到5亿美元之间。朱利安尼的最大一笔负债是华府联邦陪审团本月15号勒令他支付弗里曼和他的女儿莫斯1.48亿美元的赔偿金，理由是朱利安尼一再不实地说他们参与2020年选举舞弊。朱利安尼昨天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并列举积欠联邦和州政府的未缴纳所得税以及积欠前律师和会计师的费用，初步估计这些数字也达到几10万到几100万美元。
周四，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默克里发布了一份致国务卿布林肯的信函，要求他依据香港自治法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对负责悬赏海外活动人士的香港和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信中说，本月稍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下，香港当局对被控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的海外活动人士发出了五份逮捕令，并悬赏100万港元。其中两名被悬赏的人，一名是美国公民，一名是美国居民。声明说，香港当局令人发指地试图恐吓和压制在美国从事和平政治活动的美国公民，令人愤慨。议员们在信中呼吁拜登政府应迅速采取行动，对这一应受谴责的跨国镇压行为的肇事者实施制裁。
周四，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被问到关于中共党魁先前曾经向拜登提出北京会统一台湾一事，雷蒙多说，目前华盛顿并没有觉得中共对台湾的论调有任何改变。他说，这是这两位全球领袖之间坦率直接的对话。在这场会议中，雷蒙多本人当时也在场。他说，习近平没有跟我们提到先前没说过的话，而当时所提到的台湾议题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拜登当时则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的必要性。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补充说，拜登主张维持现状，并敦促中共当局应当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断接触16个月后，美中高层军事官员恢复通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正在关闭 Windows 混合现实平台，这包括各种混合现实软件、混合现实门户应用程序和附属的 Steam VR 应用程序。这个平台还没有消失，但微软表示它将在未来版本的 Windows 中被删除。微软于2017年首次推出 Windows 混合现实，试图跟 VR 领域的竞争对手竞争，例如 HTC。 当这项技术首次推出时，它允许用户面对面共享混合现实，而预计明年2月份发布的 Apple Vision Pro 也提供类似的体验。
在中共政府发布了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后，周五，中国最大的游戏公司腾讯股价在香港暴跌。日经报道，腾讯市值蒸发460亿美元。相关提议包括网络游戏直播不得出现未成年人打赏情况，以及限制用户的游戏内消费。根据草案规定，他们还将被禁止炒作虚拟物品的高价交易。此外，游戏发行商将被要求将技术设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位于中国。周五收盘，腾讯股价下跌超过12%，而竞争对手网易股价下跌超过24%，市值缩水160亿美元。
在实施了一系列修复措施后，互联网公司 Beeper 放弃了把 iMessage 引入 Android 的工作，而苹果公司在过去一个月中已经一一取消了这些修复措施。尽管 Beeper 已经发布了一项复杂的解决方案，但他说，如果这项解决方案被苹果公司否决，他将放弃推出另一个解决方案。 Beeper 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每次公司旗下的产品 Beeper Mini由于苹果的干扰而宕机时， Beeper 的可信度就会受到打击。尽管我们非常想为我们认为真正应该存在的出色产品而奋斗，但事实是，我们无法赢得和地球上最大公司的猫鼠游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中双方的高级别军事官员在中断了16个月的沟通后首次恢复通话。在当天的会议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查尔斯·布朗和中共军方联合参谋部上将刘振利讨论了区域和其他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请听报道。
周四，美中高层军事官员在经过16个月的中断沟通后首次恢复通话。五角大楼官员们在会议后只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声明中写道，布朗将军讨论了美中共同努力负责任的管理竞争，避免误判，以及保持开放和直接沟通管道的重要性。布朗也重申了中共军方参与实质对话的重要性，可以减少误解的可能，但声明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一个多月前，拜登总统刚刚和中共党魁在旧金山会晤，双方同意恢复军事接触，并对外释放缓和美中关系的信号，但这种缓和只能是暂时的。北京正警惕下个月的台湾总统选举，并要求美国减少对台湾的支持。华盛顿也警告北京停止在南海骚扰菲律宾船只。美国官员警告说，即使军事通讯有所恢复，双方建立真正有效的对话也可能需要时间。因为高级军事官员在周四的电话会议前给媒体的吹风会上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与中方最高层开放沟通管道的重要性，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是重要的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此外，外界预计这次参与通话的中共联合参谋部上将刘振利很可能接替刚被解职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但北京方面目前暂无最新动作。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外交官周四把增加对加沙人道援助的决议案延到周五表决。与此同时，另一轮谈判正在埃及举行，以让交战的以哈达成新的休战协议，让人质得以获释。请听报道。
安理会15个成员国数天来一直在就达成加沙决议寻找共识。路透社报道，尽管美国表示现在可以支持一项修正过的提案，将要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允许使用所有可用路线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仍然延后表决。官员周四表示，外交人员仍在努力交涉的同时，加沙走廊战火加剧，以色列轰炸加沙北部和南部，哈马斯则朝以色列商业大城特拉维夫发射火箭。为了试图避免美国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起草的决议案动用否决权，外交人员周四仍在继续谈判。这项决议案将要求以色列与哈马斯允许使用所有通往与贯穿整个加沙的陆海空路线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表示，加沙陷入饥荒的风险与日俱增。一个联合国支持的机构发布报告说，加沙所有人民都面临饥饿危机。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周四在声明中说，除非以色列完全停止侵略，否则他们拒绝任何交换人质与巴勒斯坦囚犯的协议。与此同时，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埃及开罗参与两天的会谈已于周四晚上结束。埃及与卡塔尔等居中斡旋的国家先前分别与以色列、哈马斯与其他团体会面，但目前还没有哪一方可能与以色列接触的细节。以色列外长科恩表示，关于释放人质的谈判仍在进行，但他不愿提供详情。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对于日本新日铁本周宣布以大约1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白宫周四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相关单位需要认真审查这笔交易，并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请听报道。
根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莱尔·布雷德纳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白宫呼吁美国当局应密切调查日铁收购美铁这笔拟议的并购交易案，并警告这可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白宫称，总统拜登认为，即使是来自亲密盟友的实体收购这家标志性的美国公司，也应当对其在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可靠性的潜在影响进行认真审查。声明同时也提到，拜登总统也采取行动，保护美国钢铁公司免受中共和其他国家不公平和扭曲市场贸易行为的影响。本周一，世界第四大的日本钢铁制造商新日铁宣布，将以2兆日元（约合1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已有122年历史的美国同行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钢铁的股价同日上涨了 26%， 收 49.59 美元，创下2011年4月26号以来收盘价的最高纪录。新日铁计划收购全部股份后，美国钢铁公司将成为全资子公司，而新日铁也已经获得该交易的融资承诺， 并预计该交易将使公司的全球粗钢产能迈向一亿吨，同时大幅扩大其在美国的产量。另一方面，由于汽车制造商日前与工会达成了结束罢工的协议，从而提高产量，预计美国钢材价格将会上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派布林肯访问墨西哥，谈判边界移民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派布林肯访问墨西哥，谈判边界移民问题；
欧盟支付今年最后一笔对乌克兰的预算支持；
商务部启动芯片供应链调查，专项解决中国芯片与国安问题；
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台湾排名亚洲最高。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独立专家周四说，朝鲜宁边核设施的一座新反应炉似乎首度投入运转，这意味着用于核武器的钚有额外的潜在来源。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说，朝鲜核计划的进展令人深感遗憾。另外，据纽约时报20号报道，中国近60年前在罗布泊引爆第一枚原子弹，如今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共可能正考虑测试新一代核武，以提高中国迅速扩张的导弹部队杀伤力。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萨拉摩斯武器实验室前负责人赫克尔认为，罗布泊的重建并不寻常。纽约时报指出，分析人士认为，罗布泊的活动代表着中国核设施的广泛现代化，警告这可能将加速中国的军备建设，并可能引发核竞争的新时代。
解散超过2年的香港支联会以及3名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前年9月被控香港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去年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程序，但尚未决定正式的开审日期。本身是大律师的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因这起案件被还押超过2年，他21号首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不过法官拒绝保释申请，并说预计2024年下半年正式开审。另外，22号，香港法院驳回了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对他被控煽动罪指控提出已过检控时效的质疑。黎智英18号才刚因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受审。英国和美国政府声明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并说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审判进行之际，香港正准备在明年完成涉及国安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这将进一步加强北京的控制，其中包括反间谍立法，可能加强官方对外国机构的控制。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和加拿大智库弗雷泽研究所12月19号共同发布了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是瑞士，前10名除了新西兰和爱沙尼亚之外，都是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台湾在所有165个司法管辖区中排名第12，是亚洲地区排名最高者，而中国在整体排名中名列第149。全球10个地区人类自由程度最高的是北美、加拿大和美国，其次是西欧和大洋洲。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依据的是能够满足所有衡量标准的2021年最新数据，涵盖的165个司法管辖区代表了全世界98.8%的人口。指数以86项个人和经济自由指标来计算人类在多个领域的自由程度。
捷克警方21号说， 首都布拉格的理查大学的一名24岁捷克籍学生，当天先枪杀了父亲，随后到学校杀害14人，并导致25人受伤。这是捷克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案。路透社报道，布拉格警长冯德拉谢克说，布拉格郊外一座村庄的树林里，上周也发现一名男子连同两个月大的女儿被枪杀，当天枪击案的枪手有重大嫌疑。冯德拉谢克说，我们从社交网络账号掌握到一项最新但是还没有证实的信息，指出凶手大概是受到今年秋天俄罗斯一起恐怖攻击的启发。警方指出，凶手成绩很好，过去并没有犯罪记录，而且他是单独犯案。白宫谴责这起枪击案，并表示美国准备好提供协助，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袖也表态提供支持。
欧盟周四向乌克兰支付了最后一部分几十亿欧元的支持计划，以帮助其饱受战争蹂躏的经济在今年继续维持下去。为了确保乌克兰拥有可预测的长期收入，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提议向该国提供500亿欧元。在上周的一次峰会上，27位国家集团领导人中的26位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匈牙利投了否决票。这一决定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几天前，他未能说服美国议员批准为他的战争努力增加610亿美元拨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2023年对乌克兰的宏观金融支持已经到了尾声，但没有暗示基辅一月份可能会获得什么帮助。委员会官员也没能回答有关可能提供哪些财政支持的问题。自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军队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近850亿欧元的资金，包括财政、人道主义、紧急预算和军事支持。
也门胡塞叛军在红海攻击来往的船只，扰乱全球贸易。德国赫伯罗德香港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周四宣布，他们的商船将避开红海航线。赫伯罗德说，由于航运受阻，导致运费和航运库存增加，公司将在年底前把25艘船只从主要的水道改道。避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意味着必须绕行非洲，走一条更长的路线，而绕行非洲的航程大约会额外增加10到14天的时间。全球家具巨头宜家家居等托运者警告，货运可能会延迟，产品可能出现短缺。芬兰电梯业者通力公司估计，部分货运可能会延迟2到3周。此外，由于船只从红海改道，导致运费在周四的短短几个小时内飙涨。 CNBC 获悉，美国当地周四一早从上海到英国的40尺货柜海运报价飙上$10,000。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派布林肯访问墨西哥，谈判边界移民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经济学家说，随着欧元区进入预算紧缩时代，公共支出的减少将抑制欧元区明年的经济增长，从而给利率制定者带来放松货币政策的压力。本周，欧盟各国财长同意制定新财政规则，以取代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暂停实施的预算限制。这些措施将逐步实施更严格的支出限制，迫使高债务国家制定减少债务和赤字的计划。经济学家预计，欧元区近三年的支持性财政政策将结束，因为政府支出将重新受到更多的限制，这可能进一步挤压疲软的需求和经济活动。欧洲央行上个星期把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1% 下调到 0.8%。 欧洲央行预测，欧元区国家的总体预算赤字将从今年的 3.1% 降到明年的 2.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美国今年的预算赤字将达到 8.2%， 明年将达到 7.4%。
在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上月决定明年进一步削减产量之后，非洲西南部国家安哥拉周四宣布，由于对于生产限额意见不合，将退出 OPEC。 分析人士说， 这可能给油价带来下行压力。由于担心胡塞叛军袭击船只，导致红海航运延误，原油期货本周上涨，但安哥拉的决定导致原油期货周四下跌。二月西德州中质油价格最新下跌0.7%，报每桶73.68美元，高于早些时候的低点72.44美元。二月布伦特油价下跌0.6%，报每桶79.21美元。米苏吼 Securities USA 能源期货执行董事约格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安格拉的退出意味着更有可能出现产油国任意生产石油的互相摊牌的局面。
负债累累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像是恒大集团等，相继在美国纽约申请破产保护。总部在广州，但是在香港上市的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中国奥园也跟进。综合中国媒体澎湃新闻21号和日经亚洲今天报道，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香港上市的中国奥园于当地时间12月20号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据中国奥园今年9月发布的最新财报，截止到今年6月底，公司的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达到人民币365.1亿元。至于未偿还的借贷、优先票据和债券，总计高达1088.7亿人民币，当中的90%将在12个月之内到期。同时，截止到今年6月底，中国奥园已经拖欠银行和其他借贷方370.4亿元，另外拖欠优先票据和债券共285.4亿元，并引发连串的交叉违约。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激增，导致多个边境口岸关闭。拜登总统命令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一些官员未来几天前往墨西哥，和墨西哥总统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美国与墨西哥领袖通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拜登和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佩洛斯·奥弗拉多尔周四谈到了美国南部边境的问题，并同意迫切需要额外的执法行动来重新开放关闭的过境点。根据白宫的声明稿，美国总统拜登和奥弗拉多尔讨论了管理移民流动的持续努力，并呼吁迅速落实执法措施。白宫周四发表声明指出，拜登要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以及白宫国土安全顾问薛伍德·兰道尔在未来几天前往墨西哥。美墨领袖通话之际，正值美国两个边界州德州和亚利桑那州在最近采取了旨在减少非法越界的前所未见措施，并指控联邦政府不作为。美国边境警察最近数周通报，每天约有10000人过境。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州长霍布斯15号表示，他将派遣国民警卫队到美墨边境周围地区，并指控拜登政府拒绝在移民议题上履行职责。德州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则在18号签署法案，准许州警逮捕并驱逐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阿伯特指责拜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非法移民。他说，自从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来，已有大约800万人非法越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商务部周四宣布，商务部将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基础展开一项调查，以解决来自中国芯片的国安问题。这项调查旨在确定美国公司如何采购非尖端的传统芯片。目前，商务部正在为半导体芯片制造提供近400亿美元的补贴。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开始收集有关中国传统半导体生产的信息。尽管这些芯片不是尖端技术，但对全球经济仍然至关重要。此举旨在帮助美国企业摆脱对华供应链依赖，为可能实施的加征关税预铺道路。商务部在周四发布的报告称，过去10年中，中共向中国半导体产业提供了约1500亿美元的补贴，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创造了一个不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说，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潜在迹象，中共在扩大其公司传统芯片生产， 使美国公司更难参与竞争。他说，这项调查将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提供资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向彭博社表示，明年一月，该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对汽车、航空航天、国防和其他行业的100多家公司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如何采购和使用传统芯片。官员表示，这些行动可能包括关税或其他贸易工具来对抗中共的做法。美国希望接受中国钢铁和太阳能产业垄断的教训，阻止中共通过芯片再次主导产业。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三高代谢宝在众多追求健康改善的人群中已经成为值得信赖的选择。这款产品专注于改善慢性健康问题，并以它的实际效果获得了用户的认可。
台中的苏牙医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面对长期的糖尿病问题，他通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成功的把糖化血色素从8%降到5.8%，体验到了血糖控制的稳定和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善。
同样，88岁的南投郑老太太在心脏支架手术8年后，坚持使用三高代谢宝，有效地避免了再次手术的需要。在这8年间，她的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能够每天外出散步，享受生活的乐趣。
三高代谢宝作为专业的健康辅助产品，在调节血压、血糖和血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您的日常生活带来支持。面对健康的长期挑战，三高代谢宝始终在旁，提供低调而有效的帮助。
选择三高代谢宝，就是选择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健康守护者，无论您正经历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详情和见证，网址是healthcare520.com。
咨询订购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